在你掌当中，我们敬拜你。你在我们的当中施行你的工作，我们敬拜你。哦，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我们敬拜你。哦，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塑造我们，主，你牵引我们，主，你在我们里面做那整合更新的工作，我们赞美你。本来我们在黑暗里面，本来我们在破碎的里面，本来我们在软弱贫穷的里面，主啊，你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等候，在我们仰望，在我们的期待的时候，你就做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你怎么创造叫空虚混沌的世界能够成为完美？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建造，叫我们这个破碎的、贫穷的、软弱的、羞耻的，主啊，再一次不仅能够刚强起来，再一次能够得到那当得的被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愿是主，当我们每次来到面前，主，我们就放下一切，主，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就单单等候你。主啊，让我们等候的时候，主，你必定会向我们显现，你必定会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你对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就敬拜你；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我们就说阿们阿们阿们。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起来就跟从你。主啊，当我们从好像那个躺在那个瘫痪人一样，只要我们真的遇到你，听见你的呼召，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撇下我们的褥子，我们就来跟从，撇下我们的被软弱的毯子，我们就起来跟从你。主啊，当我们一站起来的时候，主，神迹奇事就要发生了。当我们跟从的时候，就走在活在神迹奇事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是那位乐意行神迹的奇事的神，乐意在我们身上不仅做释放，做医治工作，你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做做建造的工作。因此神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每次正照的话所应许的，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凡仰望等候必如重新得力，必仰望等候必好像那个如鹰返老还童。主啊，当我们仰望等候的时候，主，我们的身心里就再一次被你更新，再一次被你来提升，再一次被你来建造，再一次被你来坚固。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主啊，不仅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主，你也吹气在我们的身上。哦，你的灵再一次的浇灌我们，你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主啊，让这个人全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叫我们软弱的，我们心灵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就在这时候再次刚强起来。因为你说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哦，你是我们要吹的那个角。主啊，我们要想起那得胜的歌，因为在我们里面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必定能够刚强，我们也就刚强了。哦，我们必定丰富，我们就丰富了。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因着你给我们的这样大的恩典，叫我们刚强，叫我们富足，以至于我们能够起来，能够给出去，能够为你摆上，好叫我们四周人都因着我们的缘故，因着你在我们上施恩怜悯的缘故，好叫世人不仅得到你的恩典，更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赐恩典的神。主啊，带领我们， 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叫我们真正能够从黑暗进到光明，也叫我们这样的见证叫许多在黑暗的人也能够进到光明。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人民。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十七节是放在前面一段啊，有些英文圣经也这样分段，那有些呢就把十七节啊，中文就是你分段看到十七节是一段，不过如果看那个圆圆那个句点呢，那个段的那个段是在这个十七节的末了啊，那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分段，等于说十七节是一个以作者来讲，所以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十六节是一段，那是讲到主耶稣怎么预备好出来，来把他的神差来他的工作把它完成。那十七节实际上是一直到十六章到后面就讲到主耶稣的工作，中间讲到主做什么，讲到主的教导什么，登山宝训是典型的，还有主呢讲一个东西，一样事情，虽然大家都很熟，不过大家我们还是在试啊，叫做讲用预言来用这个比喻来讲天国。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七节后面，第一个讲主耶稣做什么，传道，天国进了，疫病赶鬼。那完了以后就讲的这个天国大宪章，有人用这个字叫做门徒的准则，就你做门徒吗？你说我是基督门徒，耶稣门徒，那要问的是这三章在你身上活出来吗？虚心，你是虚心的人有，你是温柔的人吗？哦，你是像这个文士还是法利赛人吗？还是你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你的义吗？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所以呢，在中间另外一段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怎么带门徒或者门徒，那当中间主要是怎么主要内容啊，不是分的这么一定这么准确，第几章第几节到几章第几节是讲什么啊？那当然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天国。天国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天国好像什么啊来做比喻。所以基本上，所以一直到十六章，那从十六章后面开始就开始讲到产生的影响，有人接受。当然有人就反对，到最后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呢复活，然后升天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马太是非常非常的照着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所以马太福音不是这么多照这个时间某年某月做什么这样一个，没有，就是说不是按照时间来分，是照着主耶稣的事工来做分段。所以第一段是讲神怎么预备主耶稣出来，那第二段呢是讲到主耶稣整个他的 ministry， 那最后就讲到这个成就这个救赎上十字架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当你那很明显的这样一分段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比较相同，所以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所以他们可以对的。那约翰福音是另外不同，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方式的记载来讲到。那当然是每一个的作者的重点所提的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这最后的，如果是前面一段的最后几节经文，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OK，
从
我们就主要是我们把这个照中文这样分，把十七节放在跟后面放在一起。很明显的十二节是一个转捩点，就是约翰的工作告个段落，所以下到监一说，那后面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后面这个所谓的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就不能够做什么了，那最后连这个性命也摆上。那从一个做这个弥赛亚的先锋这个角度来讲，那他的工作就告个段落。那另外一句话呢，那耶稣就接手了，所以呢耶下监就是他就退到加利利去，退到加他本来耶稣主要的前面的长这个过程呢、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当时包括长大了，然后在旷野等等受洗，比亚是在这个南边，在耶路撒冷这个上，甚至伯利恒啊等等在那个。那加利利是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北边，所以他就退到那个地方去。那用退也好，或者有时候你听到这个字叫上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的本身呢是在一个小山上头，所以上下那个，所以有时候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那不对啊，从北怎么跑到南的叫上？那是从地形的角度，因为耶路撒冷在一个小山的上头，所以指每次锡安山呢，所以锡安山啊、耶路撒冷啊、都圣殿啊，都其实都讲同一件事情。因为圣殿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城基本上是一个小山的上头，所以每次上耶路撒冷一说他要爬个小坡，是一个也不是小了，就你要走一段坡的路才上得去，所以基本上用地形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上耶路撒冷。那如果从地图角度，从加利从北边到南边应该下耶路撒冷才对，但是圣经还是这样说，他会上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一说，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城呢，是在一个小坡的上头，那圣殿是在这个城里面。但不管怎么样，很明显的十二节是很清楚的告个这个一个这个接班交手啊，就是交代交棒，不是交手，交棒啊。然后呢，约翰是约翰的工作告个段落，那主耶稣就到家里。OK， 那底下就 key 在这里。那为什么耶稣要到家里去？为什么耶稣要到家里去？又离开了，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蒙奴去等等，就住在那里。然后底下用蛮多话来描写，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然后就应验了十四节的，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那我们还是回过头看看先知在讲什么。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看过这几节经文，就第六节那边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等等，政权等等，我们也花了好几个早上来谈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的前面，如果说有个叫做背景叫 context， 是在前面这几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跟。我们就读到第四OK， 读到，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读到这个第四节好了，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起来读。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OK， 我们就到这。所以要了解一下加利利，这是北边，这个地本来是属于两个支派，叫希伯伦跟亚佛他利，在北边，但是被亚述，北国被亚述掳去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地就成为亚述的一个省，一个省。所以呢，一方面在北边，一方面被亚述占据了，成为一个省，意思说呢，他是在活拜外邦人的底下，外邦的控制。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虽然一方面表明这两个支派就是被辖制，一方面讲这两个支派非常的软弱，纵然这是给他们的地，这个地是给外邦人管的，甚至人家外邦在那边，那个政府在那边设立一个叫做一个省的一个 province 在那边，换句话是被外面控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应该得地为业，因为在里面是应该可以享受这丰年的，没有错，名义上就得到这块地，但这个地是谁管的？是外邦人管。他在里面没有享受得地为业那种的满足那个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地，这个地反而在这个地上是被别人管的，加上抽税等等这些东西，你就发现这是你的家产，但这个家产一毛钱就用不到，还要给那个抢你家产人，还要甘心乐意的，还要乖乖的把你的家产分给他，这是一个痛苦。第二个，这边讲到一句话还蛮有意思的，末后确实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用这个字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加利利本来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现在这样讲外邦人加利利。我现在讲还有呢，前面那条那个字，因为确实末后确实这沿海的路，什么叫做沿海的路？这条是个大马路，这个马路干什么？是亚述跟埃及在征战的时候总要经过那条路，因为是最好走的路，埃及在南边，亚述在北边，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征战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下啦，还有历代志上下的，你就发现以色列很可怜，因为上面是个大国，底下是个大国，所以呢这个要打底下的时候，他就要靠哪一边，不论他靠哪一边，神就很生气，你为什么要靠那边呢？你为什么不靠我呢？一下就靠北边，那靠北边的话，底下那打的时候就经过那边，就经过，反正征战就经过。所以呢，不管是谁，这时候谁比较强，总是说你靠哪边，我就打哪边，就强那个就打他。所以呢，在那个地方，那个所谓的战乱不断，而且这个战乱从某个角度上跟他是没关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一个考验。神说，再重的战乱的状况，你是从人的角度怎么呢？靠边站呢，还是从神的角度靠我来站？但他们都不肯，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加利利。再说加利这个地方是蛮喜欢，就是外邦人管了很多的等等，所以这时候近迁的犹太人，如果他们呢，他们不会搬到加利去的，因为那是外邦的地方，起码在这个所谓的以赛亚的时候，主前差不多700多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所以呢，近千里都会跑到南边去的，耶路撒冷啊，在那没有跑那边去，所以是被藐视的。所以那个地虽然叫做你叫是叫神的子民，叫这两个族的人，但是起的名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但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好处，因为加利不有个湖嘛，叫加利海嘛，其实不是海啊，是一个大湖，有海就所谓的里面打鱼就有东西，而且海的旁边是湖了，不是盐水了，所以呢旁边的地还蛮丰富的，所以种东西啊等等啊，就这个等于说生产 是蛮有生产力的。你要去打鱼好，不然就种田好。就是说你在那边生活是蛮丰富的，饿不死的，就说，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蛮奇怪的地方，蛮特别的地方。主耶稣接棒的时候，他就从耶路撒冷就到加利利去，主要是要 fulfill 这个一个所谓的先知所讲的话。那你可以从语文的，你可以说从人的思想啊，主耶稣只是配合旧约的话，好像证明他是弥赛亚，你可以这样的说。你看他要做弥赛亚，所以有人啊，是因为主耶稣为了证明他是弥赛亚，或者他想做弥赛亚，他就找着旧约的话照去做。我刚讲这东西，要讲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所谓的敬虔的犹太人，没有人会从耶路撒冷搬到加利利去的，所以他不是为了成就这个圣经的话语，是神的带领，他一辈子就是要圣诞。所以从人的角度，不是他做一个选，没有人做这种选择啊，起码没有一个所谓的敬虔犹太人不会做这种选择。他怎么样？越靠近耶路撒冷越好，越靠近圣殿越好，越在那个城里面叫锡安上也好。那等，因为旧约很多预言都要发生在锡安的地方，包括弥赛亚的来到啊等等各样子。那跑这边干什么？那圣经是这样的说，有这样一个预言，确实主耶稣是活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不是一些像一些的解经的，真的有些信派解经就说，哎，因为他要玩用这个字叫，他要 fulfill 一个弥赛亚这个要求，所以旧约所讲到关于弥赛亚，他就去做就是。那你可以这样的说，因为旧约确实讲了这些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主耶稣不是只是因为想去模仿或者这个自己去做，主耶稣是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从人的角度不是他的选择，可能起码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敬虔犹太人的选择，不过照神的话他就做一个选择。那这是说主耶稣到面去，那底下就很重要，为什么神选择。对，第一个我已经讲了，加利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地，这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为什么要到加利，我也讲圣经这样说。那底下是去了加利干什么，为什么要成为主耶稣所谓的他的整个 ministry 他的工作的一个起点。其实也变成他的老家，如果外面碰到什么事，他总要回到加利去他的老家休息也好什么也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成为这个，因为这是救恩的开始。所以后面如果你明白前面这些话以后，你就能够看见后面得着荣耀。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为要这个地从一个这么奇怪特别，甚至从犹太人的对神的整个这个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不肯的地，神不会救，神总是救赎我们呢、啊。神总是要来就来这个耶路撒冷来西安山就等等就了事了，怎么会跑这个地方去？再说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第一个的显明，如果从刚刚我讲的这个背景来讲，神救赎的不是只是犹太人，神救赎世界人。坦白说，选一个城市，神救赎的是外邦人。选一个城市，因为比较加利利跟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刚几个城市啊等等来讲，这个没有人会要有选择都要跑到耶路撒冷去的，跑到圣殿，所以从殿上跳下来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原来神整个的救恩不只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甚至证明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耶稣的整个的救恩的开始点是从这个加利利开始。那再说为什么要从加利利开始，因为加利利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黑暗的地方，黑暗中行走， 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使住在死荫地之地的人，住在死荫的人，黑暗中行走，住在死荫之地，这是一种的语言的描写，基本上是讲这群人跟神是隔阂的，甚至用这话是永远没有有机会跟神所谓的可以连接起来的。所以就问呢，黑暗中在黑暗中行走，其实读到这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不是在黑暗中行走，是坐在黑暗里，用圣经的话其实都差不多了，就是行走在黑暗，然后再住在死荫之地的人。那后面呢，如果把这两个经文对照来看，是住在黑暗里，坐在死荫之地，都用坐在，一说这些人已经在黑暗里面，用这个马太的话，这些人过去是行走，就住在，这边就坐在，一说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一说他习惯在黑暗的里面，习惯在没有神的里面。你这样解释来，牧师，你想着讲是什么？要讲的是，这些人是没有，从人的角度，是不肯认识神。如果连神是怎么样为什么都不晓得，而且在这种黑暗当中已经习惯了，中间讲，哎呀，将来怎么不晓得了？将来来世怎么样不晓得？今生我好享受好了，今生好过日就好。有些就说我享受，有些我好好的啊，不要做亏欠事情。如果万一有来生，据说大家想的，甚至想不会想将来，不是想到将来面对神，到底是这个在审判上是所谓的蒙福呢，还是被咒诅？对神没有个意识，而且跟神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恢复。当然是指对这位真神来讲，不代表说他们没有神，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人手所造神。所以用这两个字，一个叫做黑暗，一个叫黑暗，一说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怎么会去找呢？死在以后，他心灵死，他连这个意愿都没有。或许在困难当中会找一下，想一下，哎呀，算了，我的祖宗多少代就这个样子，我们家就这样，而且已经不错了，我们的家产呢、还不错了，等等等等，家业还不错，我们就这样过日子，过完这一生，就算了。就说人生进到一个完全黑暗，完全，那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家生活还可以哦，因为家里不算一个很差的环境，起码在生活上是蛮稳定，打鱼总是有鱼嘛，不像现在大概什么污染呢、那另外一件，那空气啊，气候反正就照着规规矩，到时候就种田啊，种菜啊等等这种。所以呢，一说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没有，不知道神在哪里，有需要的时候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甚至到程度连觉得需要要不要需要有神都好像无所谓，好像死了一样。这时候神的救赎临到最困难的地方，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也是以赛亚书说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字是 很重要，虚心的有福了，基本上都是虚心，这个字也是讲贫穷啊。虚心这个说有两个翻译，一个叫破产，另外一个翻的比较白话文，英文叫做他像一个乞丐一样，乞丐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或者灵里面破产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天国要接触的，天国第一个要接触的，天国要接触的就是进到那些没有盼望当中。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跟你当然每个人都需要福音，不要误会的意思，每个人都是你我的真要跟他传福音，不过在跟他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判断。如果这个人他不觉得，当然他真的不觉得，你需要跟他分享，哦，他突然领悟我在黑暗里面， 一样讲 我在死亡里面，一说我人生就这样，不说他死了，不说他已经病了一个程度，他觉得人生就是懵懵懂懂就过一生，无可奈何过一生。这样训礼拜天的时候训政讲，哦，讲得很好，为什么要在，为什么在马槽，你们想过这个？那么在总统府谁肯去啊？ 你不要说 我去不了，你也去不了，就马槽。那祷告有蛮有意思的，牧羊人可以去，另外一些人去就不多了，叫博士，那你够不够谦卑啊？ 你不够谦卑你也不会去啊。当然这些人的谦卑是有个寻求的心意的，到他谦卑有多少我们也不太晓得，不过 anyway、他是整个寻求的心意，他觉得既然守一个，从他们的思想科学来讲，既然有个星星，然后从这个 文献发现犹太人讲，这个以色列讲星星，星星代表弥赛亚，所以他们总要去 find out。 那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起码他认知这一位如果是弥赛亚的话，是他需要是伏在这个 面前。不管怎么样，圣经总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讲，甚至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在那个圣殿里面拿起这个书卷念的，就放到以赛亚书，神的灵在我上，因为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他不是讲讲而已，他做也是这样的做。为什么？这是他的使命，而且他的使命从第一天开始就这样。当然我们每个人在学耶稣，但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如果你是服侍主，不是很最先不是很清楚，也不是这个所谓知道，就是说你预备好。所以当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职场，我在波士，在麻省，那我打电话给我的老牧师，在这个加州，在 Bay Area， 在旧金山呢，就 Fremont 那里，我就跟他说我要出来做传。第一个他不可思议，那没想到会出来做传道人，因为我想在弟兄姊妹当中，但没有人看得出来我是会做传道。在以前呢，这个他们说我也不是我打算做做传道，不是神的带领。不管怎么样，他就问我永亮你要干什么？你要做？我说我准备做基层，做劳工。那怎么做？我就讲一些，其实讲一些大概也不是清楚，只有个感觉，我要做这个。那就问我，永亮你没想要做教会吗？当然最后他问我一句话，你要思想一下，教会是神最高的心意，叫做信父，叫做神的殿，等等等等，叫做基督的身子。他没有勉强我，播完了我祷告，我思想，我发现说我从来没有做别的事情，我做教会是有机会邀我做哪边的董事啊，做哪边的这个顾问啊，一些的机构啊等等，或是怎么样的什么什么啊，这个基督教的团队里面要，大概几年前还有人邀我在台湾一个机构，就大不大我不晓得，不是蛮出名的，就大家都知道，我也不认识那个，他打电话，我们的董事会长想要你来做董事，我说我也不懂也不是，我来做教会，不 anyway， 我还是好奇。为什么我对继承这么有负担？所以进到教会，本来我没有进到灵粮堂，我说灵粮堂更没有继承，不做牧师就做牧师，不是你想做就做，我现在去哪里做啊？大家都不是继承，都重上阶层，都讲到我们教会的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会的能力啦、实力啦、丰富等等，我说有人会做吗？但是既然是做了，我就试看，感谢主有人有这个负担就起来，包括现在的属员牧师在内，他是老板娘，也不要忘记了。他跑出来了，忠心的从 day one 开始，我们做基层，开始有这个基层的 一线生命培训学院基层的福音八个福音中心，我们希望有更多一点。我们还有这个基层的这个所谓的事业体，像我们有个专门几个弟兄啊，我叫弟兄，我知道是几个弟兄啊，有没有姊妹我就不晓得，他们自己掏腰包出来，每个人我们就一个就成立一个基金会啊，跟教会没有关系，不，他们是恩的教会的这个遮盖，但这整个财务是独立，他们自己出钱的，要帮助这些基层在这个工作上，在这个能够更加的有突破。啊，在过去这三年，我们成立一个的事工，叫做专门为青少年的做那个这个培养的工作。我们希望在青少年当中，有些人目前我们看，就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生命很大改变。说从八个福音中心最远从万金跑来的，每个礼拜我们的同工把他带他过来，因为他也不会开车，所以把他就带他过来。现在我们差不多有三十个，那三十个当中，我说我们要，最先我说只要十几个就好，没想到三十个。他们，那我希望这十几个当中，能够起来成为个比较更核心的团队，像一个门徒团队一样训练了。那最后我说，最后给我帮助我选一个到三个，我们要好好培养他。我们怎么？最先你说牧师你知道这些事情吗？我不知道，知道来灵粮堂会这种事情会发生，我更不相信，因为谁会做这个？当我们做基层做弱势，包括我们其他福音中有些弱势，有人就说牧师啊，这些人都不会奉献的，在教会你开这间干什么？那我们的财务会不会受影响？不好，感谢主，我也很留意财务的现状况，所以感谢主，起码做借了主的牧师这么多年，或者过去，而且我们的财务都还蛮健康，这是职场用的话，我们的财务其实蛮 healthy。一说这个今年营运还不错，所以第一次开大执事会的时候，我就跟完全像董事会报告一样，我们的整个的财务情怎么样？我就用一个 term， 我们的整个财务今年走过来是蛮 healthy。啊，整个成长是蛮 steady， 然后一些新的施工，那过一些施工啊，有些什么的果效。既然这个教会大家都比较是这个职场上的蛮多的，我就用他们听比较习惯的方式的，不是来做一些帮。不过 anyway， 但我的 heart， 我的心，生怕我对弱势很有负担，所以有时候去领会啊。我有一天去一个妇女的团契，他们说了这叫贵妇，送我回来的时候，有个姊妹说，牧师啊，你要多来我们这边，而且要多带我们的丈夫。他们都很忙，他们都没有机会听福音，他们都没有什么，都忙自己的生意啊。当时也因为他们忙了，因为事业好啊，才会忙了，也因为。忙了，这个事业好了，所以整个生活状况就很不错了。我就笑笑，我说：“那我们也需要啊。”我说：“我对弱势很有负担。”他说：“我们也需要。”我说：“当然你们也需要。”不过我相信，真的，我一讲哪一个人，大概你们也是会认得他。我就讲，你们一说有需要的时候，我想很多传单会跑过去。你们说有需要来帮，需要传单来帮助。但是照我所了解，基层的喊需要大概不太有传单会过去，是他说的，牧师啊，你讲的是对的，不是我说的，是他对的。他说，牧师 ，What you say is true。他是国外的，这些贵妇都他们的背景，为什么会有这个 heart？ 我不晓得。我怎么讲说，可能神是把这个过去我在职场，因为我是做纺织这块，在厂里面会看到一些职场生活，从某个角度很安定，如果生意好的话，反正每天就上班下班，到时候中午吃饭，到时候休息睡午觉，在台湾是这样，在美国是怎么样很规矩啊，到时候收入来就来。不然你会发现休息的时候，中国在台湾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现在坐在那边呢， 尤其是最弱的那个工人，领班还好一点啊，但是生活是乱七八糟。不，这工人，你看在外面就发呆，就等到半个钟头休息。中央还记得有个黑人，那个女工，她休息的时候就打开一本书看，我不晓得是什么书，后来我就跟她看看，说：“哎，看什么？”她给我看《耶和华见证人》的书，那本书全都图画，讲什么？讲将来的世界，讲新天新地，不是圣经哦，那本书是。都是图画，就漫画，也不是就画的漫画了，但是不是那种好玩的，好像是圣经的漫画，是讲新天新地。我们还是可以说耶和华见证的看法，这个里面教导不对。不，我觉得耶和华见证讲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很多基层的人困难的盼望。所以你不是看到很多回教的就为我们绑着子弹去炸弹去死，炸弹去死，因为他们生活在黑暗，在死亡的当中。如果一辈子过这样子，那什么意思？如果说只要为他们的神死，现在天上头会有皇宫，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妻子不要有多少个，有多少的名誉富贵。我用这个来解释给大家知道，你要知道今天在世上还有许多没有盼望的人，不只是不代表他们生活好就有盼望。牧师，你要不要有个姊妹是这个贵妇团里面，我现在约了哪一个人来，既然来参加，因为你来讲道，我约他，你可不可以跟他谈一谈，叫他信耶稣。他是在他的家族在台湾，大概我一讲你们都知道。然后这个贵妇在现场是跟着上人，他是坐在上旁边吃饭。我跟他谈了蛮多，谈了一些，不过基本上他态度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他不会跟你不会跟你。不过他对于上人，他觉得这是他的依靠，但是照这个姊妹告诉我，她其实活得非常辛苦，因为很大的状况在家中发生，她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她抓这么多，她认为上人可以帮她，所以还是抓住。现在怎么样不晓得，那是三年前、四年前的事情。三年前那天谈没什么结果，最后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可以。他真的态度非常好，不会跟你吵，不会说你怎么样。那天呢，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哦。然后就说我上人对我很好，我上人会帮助我，我耶稣是神，上人也很有能力。最后我为他祝福祷告，我只求主帮助他能够认识你，神啊，让他认识你。很多人时候，人活在黑暗当中，他知道黑暗，但他不知道光是什么。他觉得这种黑暗就是黑暗，就是这个样子。可能他的黑暗比别人稍微亮一点，因为他生活各方面没有缺乏。所以从一个角度，他困难不像很多人的不另外一种困难。但是这些年日来，我真知道一件事情，没有神的人。所以人家问的 Dr. Graham Billy Graham 老先生呢，你在世界各地讲道，你怎么知道 对象是什么？你怎么一下到校园对学生讲，一下到哪一个地方对这个公司行号这个高阶层来讲，一下到这个乡村啊农村去讲，你怎么知道怎么讲？你怎么知道怎么去表达？我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人，只要这个人没有信耶稣，我就知道他有两种状况一定会发生的。第一个，他没有安全感；第二个，他没有满足感。 所沾当的，对着人来讲，针对这两方面。如果告诉我学生，就从学生的角度，什么叫没有安全感，没有满足感。如果就这个企业的，就正对着企业界的人讲，从他角度，从他生活的背景，什么叫没有安全，什么叫做你觉得企业的人啊，他真的做得很大，他对于明天很有把握吗？不见得。他的责任包括他自己的状况，没有的突然失去，本来就没有太多，有的一失去那不得了，而且他失去不是零钱，他失去是大的不得了。倒快另外有这么多就满足了吗？也没有，也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人是活在黑暗当中，甚至坐在那里已经习惯坐，意思还在过日子，但是不需要动了，不需要改变，反正好坏就这个月，我的祖先是这样过日子，我就这样过日子啊，不要偷不要抢，只要对得起良心，按按那如果有个天的话，还有的上天的话啊，我按照良心做事，那上天就保佑。那如果呢有这个问题发生啊，就求看看嘛，如果求不灵，那不灵就不灵了，人生就这样子。那被造的你我在创造神的眼中是这样的人生吗？才是人生吗？还是我们有个更高的目的，是在造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里面？就光走进去啊，走耶稣走，以赛亚书那边就讲，当他走去荣耀就彰显。这边讲到也是一样的话，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是需要一个光走进去，需要有后面，这是基督徒，你只要走到哪里，你不需要所谓的有个故意，这个话我要很小心讲，就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你是一个有负担传福音的人，你需要比如说有个策略也好，有个方法，有一个工具，我都同意，但是有个 heart， 有个心，我相信那是根本。否则的话你说哎呀，这种是有钱人我不用跟他讲，哦，这是穷人我不知道怎么讲等等，我怕他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心走进去。你要不要对人没有信的人跟他们传福音？这是求神给你的，对我来讲，我求神给我知道怎么向他们有个心跟他们传，抓住机会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所以礼拜六下午我们在那个青年公园呢，但是这种场面不是我认为，因为后面茂浩会讲到，茂浩大概要讲个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不，我事先要，因为我是主办单位，这个负责人，所以我要讲一些话。但我要讲，我终究还是要说，这个是圣人，这是为什么？那我要跟里长坐在旁边呢，上面呢，还有这个区长等等。本来市长副市长要来的，后来也没来了他们都排满了，所以就来不了，最先是答应的。不 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样我还是说，一方面这个是圣诞节，一方面我是说，因为这年日来，就我真的这样说，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神，圣洁公义，他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所以呢做公义的事情，做社区对社区有福音的事情，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责任，应该这样说，我大概是这样说。讲完这句话，所以这是我们为我们做这事情，那有起码代表教会，不是开个游园会就算了，为我们教会要做这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做对这个社会公益。然后完以后，我很感谢里长支持我们这个工作，一些这么多里长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跟他们打个招呼啊，他们也蛮开心的。所以我们一起把这个礼，把这个万华带来重生的平安喜乐。我想呢，三分钟，哦，因为大家都等着看节目啊，看抽奖啊，你不要啰啰嗦讲一大堆。 所以我要看到我们，然后我说以后我的这个牧师猫牧跟我说，里长跟他们说，跟我们的教会说，以后每年圣诞节这个要变成万华的节庆，我们每年在那边有平安有喜乐。坦白说，我们不走进去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们的台北灵粮堂就是丹，就是文山区，就是这边宣教大还有三庄，我们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想不容易，我不敢说没有，很难。就是你要走进去照明这些黑暗这个环境。这祷告我做一个饼，我真的觉得这次上个周末啊，这四场还有包括这个转播的一场啊，我觉得真的我在灵粮堂这么久没有看过这么，甚至是我跟那个 Lily 说我们的媒体，我说以后要再办这个，我们要去租这个国父纪念馆来办，我们可以真的卖票进的，真的太强，太优秀。但是我讲在去年在今年在筹备的时候，我讲到底圣诞节是为谁用？我们每年圣诞节，你要这是个平衡，我要把这个相对跟人家讲，我们圣诞就变成传福音，对不对？当然对了。不过圣诞节是基督徒的庆典，我们大家都在忙向人传福音，但我们却忘记了，这是我们要感恩，要庆贺主为我们带下这个恩典救恩来。我说我们不能够每次只是着重的就是圣诞节为了福音茶会啊，都是为慕道朋友找人来布道啊啊等等这样等等。我们慢慢反而弟兄姊妹慢慢失去了那个圣诞节的那个的感觉，或者有些年轻的，我知道这次唱圣诞歌的几首老歌，我想年轻人大家都没听过了，平安夜啊，我不知道还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个等等，也不要忘记了，圣诞节是我们在庆祝的。我不说不要管外邦人，我是就把这个平衡一下。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够，所以这是我的 point， 如果我们都不能够感觉到救恩对我们这信主人是这么的重要，原来重要是因为我们过去也在黑暗里面，过去我们在死亡里面，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让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进到有光进来，我们才能够亮过来。我们不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吗？特别借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先要被提醒，然后完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还有很多我们四周人也在黑暗的里面，也在死亡的当中。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今年能够在我们教会有个大型的一个圣诞节的庆典，一个庆典。所以看见真的很好啊，把我们的圣诞剧，我想在灵粮堂年轻的大概从来没看过圣诞剧，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啊。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意思，灵粮堂是一个很能够传福音的教会，只是我说在做一个，起码从那个我是教会的负责人的角度来讲，我需要看见整个事情要平衡要合一，而且让它显得不是做这个就忘记那个，做那个就忘，而且做起来的时候才带出整个圣经的意义。没有光怎么去照亮了黑暗的人呢？那我们遇见了光，我们还继续在光中吗？我觉得训政完了以后，训政牧师讲这个也讲这个道很合一啊，然后非常好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整个的国校四堂啊五堂，我们包括我这个宣教大楼来了3000教堂来参加，然后有多少个新人来等等等等， 我要说在这里，我们已经遇到真光，不要忘记了，我们要活在光中。但是同时眼目不要忘记了，你活在光中就了事吗？不，你四周，我四周还有很多你的亲友，你的同事，他们还在黑暗，已经对人生已经就没有什么特别期待。我们就光一针，只要老的时候我们可以生活的过去，然后孩子让他们能够对他们有些的帮助啊，不要就给我这一生就这个样子。我相信人生不是这样。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人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的泄气，没有这么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养，但经过人生这么多考验、挫折、失败，有些莫名其妙的误会，就让我讲到啊，人生当中现在不要求了，世界这么乱，只求一个这个安居乐业，有饭吃就好了。典型的是加利利的生活，过去被掳了。打仗了，一些疫情的发生了，莫名其妙打到这边家来，啊，最后算了，我们人生也不要做，只要能够有吃有住，安定就好。但是圣经说，这些人从属灵的角度是活在黑暗里面，是死在这个在里面，作为是在死亡的当中。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就走进去，成为光，成为光。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带出那一个遇见光的人，有光应该有的这个所谓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以弗所讲到我们是光，因为主乃是光，我们是个正光，光到那一定会有影响力。我很喜欢用一个解经家讲，光这个影响力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影响力，是一个 power but it's a silent。所以如果能够明白也同意圣经这样说的话，对我来讲喊叫叫没什么意思。不要说你的信仰多么厉害，你的信仰多么对，喊啊等，甚至来个十字军东征呢，打个仗我觉得没有意思。你有没有活出那个光来？你四周人一定要被照亮，你的办公室要被照亮，这些人黑暗他看不见，因为有光就看得见。过去是住在死亡里面，他们已经灰心到一个程度，死活跟死没什么样，就是说他虽然有个的感觉，有个感动，他们愿意活过来，这就是他们接受救恩的第一步，光进去。那后面完了以后，你就看主耶稣，他开始要讲到，还要开始做医病赶鬼。如果你光不进去，其他的后面不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感谢主，我们借着福音中心，借着弟兄姊妹走出去，借着很多的这个小组，叫做这个福音小组啊等等的啊，把福音带出去，是叫我们四周人能够看见光。那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继续走在神心当中，我们相信神会做更大的事在我们当中。我们起祷告。我们再次为啊，我们还知道还有一些教会界的福音茶会啊还在举行，还有一些的福音中心，还有一些的活动啊，这个等等。那有些已经做了啊，不要忘记还要做跟进的工作啊，怎么让人家来的朋友啊，他们能够继续在走在光中。所以啊，到这个好像是这礼拜五是圣诞节嘛，对，礼拜四、礼拜五啊 ，OK， 我们继续的，我们不是去买礼物送礼物那种，我们就是继续的啊，走出去我们就是光，所以我们做盐做光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因为有太多人在黑暗的里面，有很多人坐在死亡的里面，坐在黑暗，坐在死亡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走出去，把因着光，让他们能够看见人生是有路可以走的，他们可以能够在家找条路。我们看同时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们向我们感谢神，恩待我们，恩待你，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百姓。哦，让我们能够走到那，哦，让我们能够走到，哦，圣灵啊，圣灵，你来，引领你的教会，进到任何的话呢， 主啊，主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力量在我们的在哦，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神让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就迎继续迎你的教会，主啊，既然的光临到我们，你说主是光，我们也是光，主你要把我们不论放在哪里都能够发挥那个光的功能，好像一出来的时候就进到加利利，在那个地方发挥那个光的功能，以这个光不仅照亮加利，照亮整个的以色列，甚至照亮全个世界。主啊，恩待我们，再次为这个你的纪念，你的来到地上这个日子，圣诞节，我们在现场感谢。不论那一天是哪一天，但主啊，你来到世上，成为光，成为我们的光，成为世界光。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极宝贵的恩典。因为没有你，我们在黑暗里面；没有你，我们在死亡的里面。谢谢你，你叫我们眼睛开了，你叫我们人活过来了，都是你的恩典。恩典，我们感谢你的赞美，愿主在我们的在教会，在教会所做的传福音就这样得着你当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这样一下时间，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